我渴望刚强，但却总是软弱疲乏。
我渴望成长，但却总是止步不前，生命似乎变得麻木了。
我渴望生命有所突破，但对基督信仰仿佛失去了热情，也缺乏动力。
唉，怎么办？
怎么办？
怎么办？
生命可以不一样。城主学堂，让我们走进成人主日学的课堂，一起学习，扎根基督，向上成长。
今天可一不一样，就是一我都变全新，靠着耶稣就不一样。
扎根基督，向上成长。这里是城主学堂，我是张凡。目前我们正在一起学习的课程是系统神学，今天我们已经来到了这个系列课程的最后一课了。在上一课我们讲到了不同的千禧年观，包括了无千禧年主义、两种不同的前千禧年主义以及后千禧年主义。弟兄姐妹们，亲爱的朋友，我希望你能够从这个课程中学到一个非常基本的技能，当你碰到一个来自圣经却又有很多争议的教义时，问自己一个问题：圣经最明显最基本的原则是什么？或者说什么是这些观点和圣经之间所拥有的最大公约数？对于末世论的这个话题，我们今天所要说的就是这个最大公约数，耶稣必定会再来，基督必定再来审判这个世界。这并不是离我们很遥远的科幻电影中的那种未来，而是当下紧迫的现况。我们需要为基督的再来做好预备。传道书是我非常喜欢的一卷圣经，在传道书中，作者思考人生的目的，也为我们今天的生活提供了非常有智慧的帮助。在传道书的作者思考了人生的各种意义之后，他用这样的两句话作为整卷书的结束。在十二章十三到十四节，这些事都已听见了，总意就是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因为人所做的事，连一切隐藏的事，无论是善是恶，神都必审问。我们今天要探讨的就是神将来必要进行的审问，我们需要为此做准备。幕后的审判是什么呢？幕后的审判就是所有的人都会或者被定罪在永恒中受刑罚，或者被称义在永恒中得奖赏的审判。我想一个最基本的信息就是会有一个审判，而且审判会速速的降临。在保罗对雅典人的讲道中，他在《使徒行传》十七章三十到三十一节这样说：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神并不鉴察，如今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因为他已经定了日子，要借着他所设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并且叫他从死里复活，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保罗说神对世人的审判即将到来，圣经对此到底说了些什么呢？现在我们从圣经来认识三个关于末后审判的事实。首先，在末后审判的时候，耶稣基督是那位审判者，他是圣父所指派的审判官。这是我们从使徒行传十七章保罗的讲道中所得到的信息。耶稣曾经到世上来，他第一次来的目的是为人的罪而死，他第二次来的目的则是为了要审判世人。当我们来到他面前的时候，各位朋友，我们在世时是拒绝他还是否认他，就会真实彻底的给我们带来后果。所以有人说，我们在今生如何对待这位救主，他在末后的日子就会如何对待我们。如果我们今生用悔改和信心接受他，那么他也会在末后的审判中接受我们。如果我们今生拒绝他，那么他将来也会拒绝我们。 朋友们，这就是耶稣，我们或者跟随或者反对的那一位，他就是将来要审判全人类的那一位。这是第一点。其次，在末后的审判中，那些不信靠不跟随基督的人，也就是非基督徒，他们会被定罪，并且在永恒中受刑罚。保罗在罗马书二章六到八节很明确地告诉我们，他必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凡恒心行善寻求荣耀尊贵和不能朽坏之福的，就以永生报应他们，唯有结党不顺从真理反顺从不义的，就以愤怒恼恨报应他们。非基督徒为什么被定罪呢？因为他们没有也不愿从罪中悔改，他们不承认自己是罪人，他们也不接受基督的教导。这些被定罪的将要在地狱中受永远的刑罚。地狱是什么？系统神学家古德恩说，地狱是一个永恒存在的恶人在清醒中受痛苦刑罚的地方。当圣经提到地狱的时候，通常描述那是一个人们会哀哭切齿的地方，这是一个火永远不灭的地方，这是一个不得安宁的地方。我知道这让你很不舒服，但是弟兄姊妹们，亲爱的朋友，耶稣告诉我们有地狱的存在，这是一件非常有爱心的事情。所以地狱是一个真实存在无法回避的地方，地狱是审判所带来的真实后果。在今天的福音派基督教世界里，末世论中出现一个危险的倾向，就是拒绝永恒刑罚的教义，主张一种消亡论，也就是不信的人是被神彻底消灭，不复存在了，这也就意味着他们不会永恒的受刑罚。但是圣经并不支持这一观点。在马太福音二十五章四十六节，耶稣这位审判的主和救主清楚地说，这些人要往永刑里去，那些义人要往永生里去。是的，我们很难想象一个人要永远地受痛苦受刑罚，但是我们不能用自己有限的被罪玷污的思想去认识神的公义。以西结书三十三章十一节告诉我们，神并不从恶人受痛苦这件事上得到快乐，但是地狱让神的公义得到了荣耀。神是无限圣洁永恒的神，得罪这样的一位神是配得永远和痛苦刑罚的。唯一逃避神愤怒的方法就是透过耶稣基督，他已经在十字架上承受了神的愤怒与刑罚。天堂和地狱之间唯一的区别就是神在基督里的恩典。罗马书第二章的经文应当给我们带来很大震撼，神会根据非基督徒的行为来审判他们。你可能会想说，那像我这样的人按着行为大概是可以上天堂的吧？但是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的好行为在神的眼中不过是破布而已，而且没有人的行为能够拯救他。拒绝耶稣为自己所摆上的代价，就等于说要靠着自己的行为，而不要靠着耶稣的救恩受审判。亲爱的朋友，如果你还不是基督徒，我现在邀请你转离你的罪恶，接受耶稣基督为你所做的。那最后，基督徒也会按着他们的行为受审判。对基督徒来说，有两方面的审判。从一方面来说，我们在审判中会被称为义，并且得着永恒的奖赏。什么样的奖赏呢？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们，我们是与基督一同做后裔的，这是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在神的国中所得的地位。我们在基督里有永恒的属灵祝福，所以在耶稣基督里的罗马书八章一节说，就永远不会被定罪了。基督徒不会在审判中被永远定罪。在约翰福音五章二十四节，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 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我们都会出死入生，弟兄姊妹们，我们对自己的救恩应当有确定的信心。从另一方面来说，我们同时呢也不能自满，我们需要把所得到的救恩以恐惧战惊的心活出来，因为我们会作为基督徒受审判，审判我们是否按着基督徒应有的样式而活。圣经似乎在告诉我们说，基督徒所得到的奖赏会根据他们如何作为基督徒在今生生活而不同。我们会按着我们所行的被审判和得奖赏，这不是要恐吓我们，而是激励我们过敬虔的生活。我们受审判的依据是我们从神那里得到的，以及我们如何在今生生活。我们要在神面前为神赐给我们的负责，神会把我们隐藏的显露出来，我们的罪会在那一天被显露出来。因着将来我们会受到这样的审判，神的恩典不应当成为基督徒犯罪的通行证。那么这个审判过程是怎么样的呢？我不知道，市面上有一些书对末后的审判提供了一些非常有想象力的画面，但是那并不是来自圣经的。我们就要回到我在一开头所说的，圣经是我们最高的权威，圣经说了的我们才能说，圣经说的越大声或者说越明显，我们也说的越有信心。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的是，在基督里的人就永远不会再定罪了，在基督里被称为义的人是透过基督被宣告释放的，他们被释放在天堂里，天堂是神完全彻底的同在。天堂究竟看起来是什么样子的呢？这就把我们带到了今天的第二大点，新天新地。我们要认识到天堂是一个确定存在的地方，天堂不是仅仅一个概念，一个记号，或者灵魂存在的地方，天堂是真实的。如果你是一个真基督徒，你的身体就会在得荣耀之后永远地居留在天堂里。天堂是神最完全彰显他同在的地方，天堂是神的居所。请你看启示录21章，使徒约翰看到神与人同住的意象时，他是如何描述这一幕的。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这就是你将来会居住的所在，这就是你的生命归宿，这是救赎历史的彻底成全。启示录21章1到3节，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虽然圣经频繁地提及天堂，但是圣经对天堂究竟是怎样的并没有过多的描述。因为当我们进入天堂时，我们不会被碧玉造的城墙或是金金做的城而吸引，真正吸引我们的会是神自己和神的荣耀。我们会见到那位永恒和不可见之神的面，当我们见到他面的时候，这也是我们成为像他样式的时候，我们也将在那里永永远远地敬拜这位造物主，并且享受与他的同在。我知道有的时候我们很难想象我们在那样的永恒中怎样以神为乐，因为我们内心堕落的本性让我们很难理解，也很难想象自己会有多么喜悦。但是圣经已经启示我们的关于未来的景象应当激发我们内心的喜乐和盼望。基督徒的末世论，也就是我们对圣经中关于末世的学习和研究，是一个充满盼望的教义。尽管这一教义并不清晰，有的时候难以理解，但是我们知道 这个故事最终是一个美好的结束。那么天堂的画面可以怎样激励我们近前的生活呢？我们要用永恒的视角去看待今天的生活，并且积极主动地与人分享神救赎罪人的好消息。在启示录的末尾，耶稣说，是了，我必快来，就好像有千万个声音在我们里面回应这位主说，阿们，主耶稣啊，我愿你来，主耶稣的恩典将与他的百姓同在，阿们。那么我们会在天堂里面做什么呢？我们会在敬拜和服事中享受与神的同在。在启示录的21章第5节，当神说，我将一切都更新了的时候，我认为他不是在说要销毁这个天地和宇宙，而是要恢复这个宇宙成为原本应当有的样式。罗马书8章20到21节也给我们同样的信息。那你说，因为受造之物浮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乃是因那叫他如此的。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虽然彼得后书3章10节可以被理解为神要给世界带来一场销毁，就好像烧毁一个谷仓一样，但是我们也应当知道，神看他所造的一切甚好，所以很难理解为是一个彻底完全的摧毁。对基督徒来说，合乎圣经的末世论应当成为我们盼望和鼓励的泉源。这些教义是恩典的管道，神使用教义保守我们的信心，也催促我们保守这样的信心到底。对非基督徒来说，末世论的信息就带来的是完全不同的感受。合乎圣经的末世论让他们看到一个充满了上帝愤怒的末世，一个审判和永恒刑罚的末世。末世清楚地让他们看到他们将处在神的刑罚之下。从这个角度来说，末世论是给那些停留在悖逆神状态下的非基督徒的一个警告，告诉他们要悔改和信靠基督，才能逃离末世所带来的刑罚。在此之前，我们讲到一个个人的末世论的概念，我们讲到说，当一个基督徒死去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他们会立即与主同在，处在一个所谓的居间状态当中，并且等候自己身体的得赎。当基督再次降临的时候，信徒的肉体以救赎成全的形式，也就是荣耀的身体，得以从坟墓中复活。所以我们有个人的末世论，就是死亡、居间状态、身体复活、得荣耀。今天呢，我们讲到的可以被称为是普遍的末世论，基督再来、千禧年、末后审判，以及与神在新天新地中永远的同在。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带来的成人主日学节目《成主学堂》。盼望透过信息分享和小组讨论，我们可以铁磨铁，磨出刃来，一起操练生命的成长。
欢迎回来，这里是陈主学堂，我是张凡。
我是林思雨。
我是唐曼。
我们经过漫长时间的学习，终于来到了系统神学的最后一课。我个人啊，觉得对我是很有帮助，尤其是借着每一个话题的探讨。那今天呢，在系统神学的最后一课，我们探讨的是末世论。我们其实在上一课已经接触到了关于基督的再来和千禧年。那既然是系统神学的最后一课，又是末世论的最后一讲，肯定会关于末后的审判以及新天新地的盼望。那谈到了末后的审判带给我们怎样的警醒呢？
谈到这个末后的审判，确实是会给人带来一种沉重感。因为末世的审判是每一个人都需要面对的， 不论是否是基督徒，我们都需要面对神的审判。我觉得这是基督信仰里面非常重要的一点。我记得我以前接受福音的时候也会谈到这一点，就是讲到啊，有一天我们要接受神的审判，那到底是什么样的审判呢？其实透过今天的这课里面，让我更清楚的知道基督徒的审判和非基督徒的审判它还是有些区别的。
嗯，是。
对，刚才思雨谈到说这个末日审判它对每一个人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的确是如此。其实我们基督徒可能也经常会遇到这样的情形，比如说有时候我们向亲朋好友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会很急迫地说信耶稣进天堂，不信耶稣下地狱。但是当我们这样的说的时候，可能对方他不单是会拒绝，还会把我们给臭骂一顿。
嗯，
这种情况在我们当中会经常出现。可是这个拒绝和感到被冒犯的人，他是体会不到向他传福音的人这种心情为什么会如此的急迫。原因就在于我们基督徒都知道有末日审判，所以我们对还没有认识神信神的家人，我们会感到非常的担忧。会担心有一天那个审判来临的时候，我们就永远分割在不同的世界。因此我们会很迫切的希望我们的家人，我们的朋友，我们所爱的人能够信主，因为也都知道说这个审判就意味着真的有天堂和地狱的这种永远的分隔。而且呢，在很多不认识神的眼中，他们为什么就是不能够理解基督徒的这种急迫的心情？因为在他们的概念当中，他们其实对天堂和地狱是没有理解的那么深刻的。比如说我认识的一些人，他们会觉得只要我行善做好事，我就能去天堂啊。就他们以为说他们通过人的办法就能够去到天堂，但是我们基督徒都知道，只有认识和相信神，这是唯一去天堂的出路。还有地狱也不是那么简单的，因为我们中国文化里面其实都知道有地狱这个说法。但是大部分人会认为说地狱就是一个另外的不同的世界而已，它的规则跟这个人间也差不多嘛，反正所有人都要去那个地方，我有什么好害怕的。他们不知道这个地狱其实是一个永行的地方，就是你在那个地方你的灵魂永远是不安的，你永远不能够得着这个解脱的地方，那是非常可怕的。所以我想呢，我们基督徒去传福音的时候，如果真的能够把这个天堂和地狱解释得清楚的话，能够让别人引起重视，也许他也会认真的来去思考这个信仰究竟意味着什么。
对对，我觉得讲那些事情呢，有的时候确实会带来一些张力啊。但是一个事实就是，他有一个说法说得很好，他说地狱是永远并且清醒着承受着痛苦的地方。
是的，
我觉得这个会带给我非常大的思考。
对，其实还有一点就是末日审判在圣经里面他说是先从神的家开始的，也就是从我们基督徒开始的。我想这一点呢，它其实充分地彰显了神的正直公义。因为首先不会因着我们已经是属神的人了，我们就可以随心所欲胡作非为，这一点让我们有一个清醒的意识，就是将来审判来临，我到神面前我要怎么去交账？神已经托付给我的那些使命责任我完成了吗？
是。
当然呢，我觉得基督徒的审判跟非基督徒的审判还是不一样的。当然启示录里面也有提到，就是有一个叫白色大宝座的一个审判。我想这一点呢，应该是对于全世界还没有信主的人的一个审判。那这一课也是告诉我们，其实基督徒也会按着我们的行为来受审判。我想呢，这个是跟非基督徒的一个审判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基督徒在世如何的生活，其实我们都是在神的一个日光之上的神的一个鉴察，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有一天在神面前都要交账的。所以我觉得这对我来说，我今天的行为，我所说的，我所想的，是不是合乎神的心意，是不是能够造就人，是不是能够荣耀神，我觉得对我来说是很重要的一个提醒。
对的， 其实呢，我们花了很多的时间去谈论幕后的审判。那最后呢，我们还是要谈论一下关于新天新地。新天新地的存在是被真实的记录在了启示录当中。那这样一个真实存在的新天新地会带给我们什么样的盼望呢？尤其是约翰他把这个新天新地的景象用人能够读懂的文字记录在了圣经当中。
是，其实每个人活在这个世上都会知道有一天我们都会离开这个世界的，但是要去哪里，很多人并不是非常的清楚。那我们基督徒都非常笃信的知道说我们要去天堂，就是这个张满老师刚提到的这个新天新地，也是今天我们这一课重点所说的。那我们基督徒能够笃信，是因为我们有个确据，这个确据就是我们对神的信心，是他的应许。而且因为有新天新地，或者说有这个永生的盼望，才会让我们基督徒无论在面对什么样的困境的时候，我们都不会绝望，我们都会在这样的处境当中有来自属天的安慰和力量。这是我们活在世上也跟那些不信的人完全不同的一点，就是我们有依靠。
是。思雨呢，你会对新天新地有这样的盼望吗？
我在思考这个新天新地的时候，我就想到很多基督徒也会说到的一句话，就是有主同在的地方，或者是有主的同在就是天堂。当然天堂我没有去过，当然对我来说我是很期盼，但是天堂如果是对于我们现代人来说似乎很遥远，但是呢，如果我们真正的去盼望这个新天新地的时候，就想到圣经里面也讲到的，就是神跟人同在。我想我们今天所经历到神同在，如果将来真的是在那个新天新地，应该是好的无比的。所以对我来说，新天新地是一个很大的盼望。当然呢，我也期盼我所认识的人他也能够到新天新地。所以给到我的一个激励就是，我们真的是需要，对我来说我需要真的很积极的跟身边的人来传讲福音，使他们也能够认识到新天新地，也认识到就是将来有一天我们离开这个世界是真的有天堂跟地狱的所在。如果我们今天选择了主，那我们当然是很有确据我们将来要到天堂，但是如果我们在今生错失了这个选择，那我会觉得很遗憾。
是。问你们一个问题啊，就是新天新地是因为它在圣经里面被描述的非常的荣美，所以我渴望去，还是因为在那里可以与基督同在呢？
其实我觉得都有吧。
其实那个荣美的样子我们还是想象不出来的，
对，
因为我们都很有限嘛。
以前我在听到福音的时候常常听说，哎呀，在天堂啊是什么黄金
街道、碧玉城墙、
珍珠门，哇，那里是好的无比的。这真的是一个非常美好的画面。
好的，谢谢大家的收听。盼望新天新地带给我们盼望和激励去面对今生。我是张凡。
我是林思雨。
我是唐曼。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
将来的新天天地，便是在我